第八集，老魏也躺在这些人中间，在这次喘息和下次喘息之间念叨：
我提醒过的，我提醒过的。
人们这才记起，眼下这局面他确实是提醒过的，好几双手同时伸出来摇晃着他。
现在该怎么办？
他无奈地摇摇头。
还能怎么办？不要管我，大家逃命吧。
老魏被人架起来，大家一起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山谷里沉寂了片刻，燃烧的老松树再次猛烈爆炸，把一个巨大的在飞行中一分为三的火球抛到了茂密的树林中。本已燃到尽头的大火又找到了新的空间，欢快地蔓延开来。老魏被召到那台充当临时指挥部的救护车上，本来问罪于他的领导现在需要他的意见了。老魏是打过仗的老兵，他说：
灭火不能打近身肉搏战，后撤吧。
后撤？那不是逃跑吗？
不是逃跑，你们也看到了，这么大的火人是进不了身的。后退，找合适的地形搞一个防御带，把大火的去路阻断。
后退到哪里？什么样的防御带？
问话者不再是气焰逼人的审问式的口气了。躺在椅子上缓过气来的老魏坐直了身子说：
怪我说的不清楚，防御带的意思就是用人工把连绵的森林砍出一条空地，让火烧不过来。我晓得你们的意思是这需要多少人，需要砍多少树木，但只有这么一个办法。再说借一点地势，溪沟呀、河水呀、山岩呀、草坪啊、耕地啊，这样可以少费很多功夫。
可是一条大河都阻不住，防火带还要避开有这种松树的地方。
说着说着，老魏又支持不住了，重新躺在了长椅上。
这条防火带该在哪里？
这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有地形可以依靠，再一个靠距离赢得时间。
你干脆说个你认为合适的地方吧。
七寸。
老魏又说：
还有大防火带要请林业局的工程师指导，
这些反动权威都打倒了。
老魏苦笑：
那就像我一样戴罪立功吧。
老魏还想进一步提出要求：
要是让老书记爷……
你想把所有被打倒的人都请回来，趁机复辟是吧？
老魏只好闭嘴不说了。医生来给老魏服了药，输上液，就在车上参加了指挥部部署几千人的扑火队伍如何开往基村的会议。黄昏时分，第一支队伍开进了基村，大火就在河的两岸继续猛烈燃烧。大火越过了河流这道天然屏障后，就烧到了基村东南面巨大的山峰背后，离火更近的基村反而看不到高涨的火焰了。大片的烟雾几乎遮住了东南面的全部天空，穿过烟尘的阳光十分稀薄，曙光一样的灰白中带一点暗淡的血红，大地上的万物笼罩其中，有种梦境般离奇而荒诞的质感。空气也不再那么剧烈的抽动了，但风仍然把大火抛向天空的灰烬从天空中洒落下来，就像一场没有尽头的灰黑细雪。还不到两天时间，基村的屋顶、地上、树上都覆盖了一层稀薄的积尘，更加重了世界与人生都不再真实的质感。庄稼地里最后的一点湿气都蒸发殆尽，快速枯干的禾苗反倒把最后一点绿意都蒸发到了枯叶的表面，所以田野反而显得更加清脆了。格桑旺堆伸手去抚摸那些过分的青壁，刚一触手，干枯的禾苗就碎裂了。面对此情此景，格桑旺堆感到自己还笑了一笑，但他并没有因此责怪自己。中国很大， 这个地方粮食绝收了，政府会把别的地方的粮食运来。他也只是因为一个农人的习惯，因为担心才到庄稼地里来行走。他担心村里出去的年轻人的安全，他特别不放心索波。这是个冒失而不知深浅的家伙，而他被鼓动起来的野心更会让他带着伙伴们不顾一切的冒险。十几年前，他也是索波一样的积极分子。那时共产党刚刚使他脱去了农奴的身份，和索波一样，他当初当的也是民兵排长，然后是高级合作社社长，公社化后就是生产大队的大队长了。共产党帮助他这样的下等人翻了身，造了土司头人的反，但索波这样的年轻人起来却是共产党造共产党的反，这就是他所不明白的地方了。他想，他们只是永远喜欢年轻人吗？想到这里，他竟然又笑了一下，这回是因为心里的迷茫与失落之感。他明白，这样的情形下，索伯们其实早就不需要他来操心了，但他还是共产党培养的领头人，理所当然的要担心基村不能平安度过这场劫难。格桑旺堆自己都知道，他并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他总是能够让各种各样的人都来支持他。关于基村的森林，他依靠的向来就是两个人，一个公社派出所的老卫，一个就是会辨别山间风向的巫师多吉。现在老卫被人造了反，多吉逃出监狱藏在山里，再也不能抛头露面。他决定还是要去探望一下多吉。这样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可干，他的心里反而可以安定一些。一路上他不断因为口渴而停下来，趴在溪边大口地喝水。大火还没到，但空气却被烤灼得十分干燥了。当他跪在溪边潮湿松软的泥地上，高高地撅起屁股，把脸贴向清凉的水面，听见清水咕咕地流进喉咙，把一股清凉之气沁人肺腑时，却没来由地想象自己正从山林里出来，举起猎枪瞄准了这头在溪流边上痛饮不休的熊。没想到这样的时候，这些水酒一样让他产生醉意，恍然中都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猎人还是一头熊了，这让他感到更多的不祥。他马上焦躁地起身上路，直到干燥的空气使他胸膛着火，逼迫他在溪流边再次俯下身来。同时他灵敏的猎人耳朵也听得出来，就在四周的林子之中，许多动物不是为了觅食，也不是为了求偶，而仅仅是因为与人一样，或者比人更加强烈的不安，在四处奔窜。动物们有着比人更加强烈的对于天灾的预感。多吉洗了温泉，在伤口上用了药，躺在干燥的山洞里。见到大队长也不肯抬起身子，脸上还露出讥讽的笑容。
看你忧心忡忡的样子，天要塌下来了吗？
平常他对多吉的这种表现心里也是不大舒服的，但今天看见这个逃亡中的家伙还能保持他一贯的倨傲，竟然感到喝下清凉溪水一样的怅然。
我放心了，多吉，你还能像这个样子说话，我就放心了。
多吉并不那么容易被感动，
牧场上草长好了，肥的是人民公社的牛羊，那是你的功劳，罪过却是我的。你是怕我死了，没人替你做了好事才去顶罪吧？你的功劳我知道，基村人全都知道，上面的领导老卫他们都知道。
多吉猛地从地铺上坐起身来，但脸上倨傲的神情却消失了。
老卫被打倒了，我呢？他们想枪毙我。
然后他又沮丧地倒在铺草上。
我看你这个大队长也当不了几天了，但我今天还是人民政府任命的大队长。
诶，
你这个家伙平常都软了吧唧的，这阵子倒硬气起来了。
格桑旺对的眼睛灼灼发光。
姬村要遭大难了，我要让姬村躲过这场大难。
你是说山林里的大火吗？你还没有见过更厉害的大火。县城里那么多人疯了一样舞着红旗，要是看到那样的大火，你就没有信心说这样的话了。
多吉陷入回忆，脸上浮现出恐惧的神情。他喃喃地说，
山林的大火可以扑灭，人不去灭，天也要来灭，可人心里的火呢？
他摇摇头，突然烦躁起来。
你走，操心你自己的事情去吧，不要再来找我了。姬村的多吉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格桑旺堆坚定地说，
我没有时间久待，但你要给我好好活着，为了姬村的平安，我会来找你的。想死还不容易吗？只要姬村平安度过了这场劫难，我愿意跟你一起去坐牢，一起去死。
然后他头也不回走出了山洞。说到死，他心里一下变得一片冰凉，在这忽入胸膛的空气都像要燃起来的时候，这冰凉让他感到一阵特别的快感。他这样不说声告别的话就走出山洞，是不想说出自己的预感。他最近才犯过一次病，每次犯病他都会看到死神灰白的影子。这次突然而起的大火使满天弥漫如血的红光，使他更加坚信死期将至的是那个梦境。那头熊蹲踞在梦境中央，那头熊是他多年的敌手，这样的敌手是一个猎手终生的宿命。和这头熊第一次交手，他就知道自己遭遇猎人宿命般的敌手了。那一次交手，那头熊挣出了他设置的陷阱。正常情况下，逃出陷阱的野兽一定会慌忙地逃之夭夭，但这头熊没有。格桑旺堆从空洞的陷阱中捡起几根熊毛，打量着浸湿了泥巴的一点血迹时，听到了熊低沉的叫声。抬起头，他就看到了那头熊端端正正地坐在头顶老桦树的树杈上。格桑旺堆呆住了，那头熊只是腾身一跃，就会把它压在沉重的身子底下，他连端枪的机会都没有。但那头熊只是不傲不恼地高坐在树上，小小的眼睛里射出的光芒，冰锥一样锋利而冰凉。这对猎人来说是一个更严重的挑衅，所以格桑旺堆不能逃走。他只能站在那里等着熊泰山压顶般压下来。死于猎物之手也是猎人善终的方式之一，熊却只是伸出手掌拍了拍厚实的胸膛，不慌不忙地从树上下来，从从容容地离开了。这段时间猎手都站在熊的身后，他有足够的时间举起枪来把这猎物杀死十次八次。但格桑旺堆却只是站在原地，他已经死去一次了。他没有看到熊的离去，而是恍然感到时间倒流一样，看到已经被身躯庞大的熊压成肉饼的那个人像被仙人吹了口气慢慢膨胀，同时把挤压出身外的那些血，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吸回体内，骨头嘎巴嘎巴复位，眼睛重新看见，脑子重新转动，但那头熊已经从容消失于林中了。时间一年又一年过去，他又与这头熊交手几次，因为仇恨而生出一种近乎于甜蜜的思念。本来，这个猎物与猎人之间的游戏还要继续进行下去，最后成为这个村落英雄传奇中的一个新的部分。但是这个故事看来必须仓促结束了。当他做了那个梦，就知道熊已经向他发出最后决斗的约定了。看来山林大火让熊像所有的动物一样， 赶到了末日来临，所以他要提前行动了。格桑旺堆只能接受这个约定，只是这个故事如此仓促地走向结局，在基村传奇里就只是非常单薄的一章了。走在回村的路上时，格桑旺堆才对不在身旁的巫师说，
多吉，我看你跟我都躲不过这场劫难，还是想想为了保护基村，我们最后还能做点什么吧。
这时一辆又一辆的卡车从后面超过了他，卡车扬起的尘土完全把他罩住了。基村的公路修通以来，还从来没有一次来过这么多卡车。他这么想着的时候，卡车还在隆隆的一辆辆从身后开过去，这就比基村的公路修通以来所有来过的卡车都多了。长长的车队开远了，格桑旺堆却觉得脚下的地皮还在颤动不已。他加快了脚步，卸空了人货的长长的车队又迎面开回来了。赶回村里时，广场上已经搭好了几个军绿色的帆布帐篷，大的那座在中央，几座小一点，成一个半圆拱卫着最大的那座。最大的那一座上面还竖起了一面鲜艳的红旗。格桑旺堆在帐篷门口站了一会儿，以为会有人来请他进去，但那么多人表情严肃地进进出出，绕过他，就像他是一根木桩。然后索波也来了，也和他像一根木桩一样站在一起，同样也没有人理会他。索波是个容易生气的年轻人，站了不一会儿，他果然就生气了，并把怒气转移到了大队长身上。
请问，有人招呼过你，让你站在这儿傻等吗？
格桑旺堆慢慢摇摇头。
没有，我只是想，也许领导需要我们帮点什么忙，也说不定。
索波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
哼，害得我也跟着站在这里傻等。
说完就径直钻到帐篷里去了，不一会儿就和一个领导一起出来了。领导打量了一下木桩一样站在那里的格桑网堆，
原来你是大队长，我还以为是一个看稀奇的老乡呢。
索波挺挺胸，
我是基干民兵排长，请领导分派任务。还是年轻人灵光一些，好吧，你把民兵组织起来，分成几个小组，准备好给上山的队伍带路吧。
格桑旺堆想说，带路的事情还是年纪大些的人妥当，但他还没开口，领导就率先走在头里。很快，他们就走到了村口。
我们一定要把火堵在这里，还要来很多人，比你们一辈子见过的人加起来还要多，还要搭很多帐篷。
领导插着腰一挥手，把村外那些青苗稀疏的庄稼地都划了进去。
帐篷会把这些地都搭满。
可是地里都长着庄稼。
不用操心你的庄稼，来那么多人都有吃的。怕你村里这么多人没吃的吗？我们这么大个国家，你只管多准备干粮铺床，多打造。
说完，领导就回到大帐篷里去了。领导说的没错，多少年后人们都还会津津乐道大火期间基村那非常短暂热闹非凡的好时光。那段时光物质供应充足，有电影，还有歌舞团的表演。索波说，将来共产主义到来后就每天都是这个样子了。